今日所讲的经文就是在《路加福音》第24章13至27节。这一段的圣经是在《路加福音》第24章里面有3次关于主耶稣复活之后向人显现的其中 一次的经历。整章的经文《路加24章》就是强调耶稣基督的复活。首先是讲到一班要来高耶稣身体的妇女，当他们去到坟墓的时候，不见了耶稣的身体，有天使就来跟他们说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跟着主耶稣向两个在以马五斯路上边一路要去这条村的两个门徒显现，第三次的主耶稣显现就是向11个的门徒，后来是称为使徒，跟随耶稣的12个门徒当中的11个向他们显现。在整章的圣经都是要将一个信息很清楚的传递，就是主是真真实实的活着，主的复活不是一个人以为的灵魂，或者是一个的鬼魂，或者是一个幻象。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是真真实实的在肉身里面活着，但是这个肉身是复活的身体，这个复活的身体是可以摸可以见到，甚至在圣经最后面那段他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他可以吃东西的一个这样的身体。在刚才诗班的献唱里面，我们都听到在圣经当中约伯记的一段讲到主耶稣将会复活，而这个复活的身体是永远活着，它是垂了之人初熟的果子。圣经这个说法就是说好像一棵树，你见到头一个的果怎样长出来，那个样将来再出的果都是一样样的，都是这样同一样的味道一样的形态。这个也是一个比喻，讲到每一个属于耶稣基督的人有一日都要身体复活，而我们将来好像主耶稣这样的样子，也都肉身会复活。所以今天跟大家思想这一段经文，就是主耶稣第二次向一班在两个向以马五斯条村去行走的门徒显现。我们先来低头再一次祈祷。亲爱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得胜死亡大能的复活主，我们因着信靠你，我们人生有盼望，我们都知道有一天我们要得见你的面，我们要站在你的台前，在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要和你永远在一起享受在天上你所赐给我们永恒的福乐。在今天我们带着这个盼望，在我们的身体虽然仍然未曾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但是我们知道有一天 这个的罪身都要过去，我们将要来到你的面前，在永恒当中能够永永远远享受你的同在。这个是我们所得的永恒的盼望，在这个世界的人所不能够明白亦都不能够得着。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纪念你的复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充满喜乐，我们被你的荣耀充满，让我们能够为着你所带给我们的恩典和福气献上感恩，也都让你复活的大能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帮助我们胜过我们的软弱。愿我们今天打开圣经，一起去思想，能够明白你自己透过这段经文和我们所讲的意思，帮助我们能够更深经历你的宝贵，更体验你透过这段圣经所向我们显示的真理。我们咁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世界上边所有宗教的教主都是死了，只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得胜死亡复活的主。路加福音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刚才所读的，就是讲到两个的门徒要去一个村，这条村在圣经里面没有很多的记载，给我们知道就是离开耶路撒冷不是很远。圣经就提到有25里，这段的经文提到两个的门徒，这两个的门徒在圣经里面也都是只是一处的地方，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所记载的。这两个门徒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不过知道其中一个的名字叫做格留巴，而以马五斯呢翻查一些的资料就告诉我们，他的含义就是暖井，可能就是一个水是会好像温泉那么暖的井，但是在圣经没有多些的资料给我们知道。不过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所要看的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位主，不单止是一位好像其他宗教里面所讲的能够带领人去寻找真理，或者是有一些好的教导，一个好的典范的人，而是胜过死亡复活的主。他不单止来这个世界成就救恩，他更加要帮助我们与我们同行人生的路，指引我们，赐给我们力量，能够活出他复活的生命。所以我们所信的主是那位和你一起同行人生路又真又活的神。在两个门徒正是心灵里面充满了忧愁的时候，他们所经历的就是主耶稣亲自靠近他们，同他们说话，而给他们安慰，给他们支持和力量，教导他们去明白真理。一首的诗歌讲到主耶稣是在人世间我们经历各种的艰难当中陪伴我们的主。这首诗歌的歌词说，尘世路满惊涛，我们一个人要去面对，这个世界上没有其他人可以代我们，但是主他在我们的身边。当你有疑问的时候， 主，你究竟在我身边呢？你会经历到祂引导你行过这个崎岖的人生艰难的路，所过的幽谷你会安然的度过，因为有主在你的身边。因为我们所信的主是一位很明白人感受的主，祂不单止看住我们，祂更加是知道我们心里面所想所想的。两个门徒在以马路五斯路上的时候，他们面上带着愁容，因为当时他们的心情很失望很沮丧。从他们说的说话你就可以知道他们很失望，他们说官府竟然将耶稣基督定了罪，他们一直所跟随所盼望能够带领他们去得胜的主竟然死了。他们眼见他钉在十字架上面，很清楚看到他死了，所以忧愁笼罩着他们的心，以致他们明明耶稣在身边都认不出耶稣。他们说拿撒勒耶稣就是那位先知啊，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讲说话行事大有能力的。他们所认识的，透过他们所讲的说话你就知道，他们不知道耶稣就是神。他们所认识的只是 一位很有口才 很能够行神迹显大能的先知，就好像昔日的旧约时代以利沙啦、以利亚这些先知。于是主耶稣在他们身边为他们解释圣经，将他们心里面不明白的解释清楚，告诉他们他究竟是哪一个，不是他们心目中所想的。两个门徒认不出耶稣，因为他们只是看到所发生的事，看到祭司长民间的民事审问耶稣，将他捉拿，将他带去定了死罪，钉了十字架。他们只是感觉到所有他们心中的盼望现在已经幻灭了。主耶稣好体恤他们，好明白他们的软弱，知道他们在那个时间那种心灵里面沮丧无助。当时主耶稣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们刚才谈什么？主耶稣这样问并不是他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不是不知道他们在谈什么，而是主耶稣要他们去讲出他们心里面的疑惑，他们心里面那种的压住他们很受烦的情绪。但是这两个人不明白，他们还反问耶稣说，你在耶路撒冷这么大件事都不知道，你当然是一个过路的旅客，如果不是你没有理由不知道这么大件事发生的。他们竟然当主耶稣是一个陌生人，是一个过路的旅客，其实根本不出奇。因为有时我们自己都会有可能有糊涂的时间，读到一件事，讲到有个巴黎的青年艺术家就去到一个朋友的画室那里参观，当时这个朋友正是在那里画紧画，他画什么画呢？他就请了一个模特儿，这个模特儿就扮成一个乞衣的样子，穿着一身很褴褛的衣服，个样子又很可怜的，坐在这里给他画画。而这个青年的艺术家呢，见到一个这么可怜的乞衣，他有些于心不忍， 於是他身上不是很多钱，但是他临走的时候呢，就将他袋里面有几个的铜币就塞了去这个乞衣的袋。他绝对没有想到，原来这个充当模特儿的乞衣竟然是全欧洲在财富上面一个顶尖人物，是德籍犹太银行家这个 Rothschild。他还有爵位，是一位男爵，就是因为他的样子的朋友想借用，于是就要他扮成一个这么可怜的乞衣，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衣服去充当他模特儿。而这个青年艺术家就真的当了他是一个在街边很可怜的乞衣。咁当呢个艺术家走咗嘅时候咧，呢、这个男爵就问佢嘅朋友：头先嗰个青年人系边个啊？咁佢朋友就答：系一个相当有天分嘅青年艺术学生嚟嘅。不过好可惜啊，佢太穷啦，佢冇办法完成佢学业，所以佢毕唔到业。而这句说话就感动了这个银行家，于是他就决定要去帮助这个青年的艺术家。在第二天他就寄出一封信，这封信里面就夹着一张支票，上面写着：你昨天做了好事，你会有善报。昨天你给了一个可怜乞衣六个的铜币，今天这个六个铜币就变成一万法郎了，请拎我这一张支票去我的银行那里兑换啦。跟着就签了他的名字。这个穷学生可能真的被形容成为有眼不识泰山。那不奇怪的，是因为他们素未谋面嘛。但是这两个的门徒呢，见到主耶稣站在旁边跟他一起走，竟然不认识耶稣，就好像讲不通，是吧？他们认出耶稣，圣经怎么形容呢？就说因为他们眼睛迷糊，看不清楚，所以呢就认不出耶稣了。也都有可能在他们心目当中以为耶稣已经死了，那当然不会在我们身边出现，即使有个人看起来似他样都不会是，所以他们不会相信那个就是耶稣。直到几时他们认出呢？就是主耶稣跟他一起吃饭擘饼的时候，圣经说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在那时呢，他们才认识耶稣。因为当他们坐下吃饭的时候呢，突然间这位做人客的，他们请他留下跟他们一起吃饭的人客，竟然取代了当时犹太人做主人的位置。因为当犹太人请吃饭的时候，或者一家人吃饭的时候，就是那个家主、那个主人就拎起饼来就祈祷祝谢，之后擘开就递给身边的人。这个举动呢，就是主耶稣似乎是反客为主的举动来的。主耶稣这个举动就令到门徒很清楚地认出他就是他们所相信的那位主，一直所追寻想要跟随的那位主。主耶稣取代了这个主人的位置，其实本来他就是主，他也是我们家庭里面的主，是我们人生的主。我们时时在家里都会挂一个牌，就是基督是我家之主。我以前在家里都有一张挂在这里的， 写着几句说话的牌匾，那里说到耶稣就是那位很安静默默的在你家里面的你家的主人，他看着你做的事，他跟你一起面对生活，你所讲的说话他都听到。根本我们所信的主是又真又活的神，他跟我们一起去面对人生，我们所讲的说话，我们所做的事，我们的思想，他都知道。两个门徒心灵里面充满忧愁，我们唱的诗歌刚才都有提醒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主是哪一个，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我们心里面不再忧愁。这两个门徒如果真的知道耶稣就是复活的神，他们就不会落在这么低沉这么沮丧的情况。那就要问一下我们又怎样呢？如果我真的相信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那为什么当我们面对一些好像解决不了的事，或者是面对一些我们感觉到很重压在我们心头的事的时候，我们会被这些事所打低呢？我们是不是有时时容让世上所发生很多的事蒙蔽我们的眼，以致我们看不到神呢？当我们落在忧愁的当中的时候，是不是因为我们对神的应许失了信心，或者不能够真的相信圣经里面所说的说话是真的呢？主的复活是就又真又确的，他不单止给我们看到他是复活的主，不单止提醒我们有一天我们要站在他面前，在我们这个肉身消灭之后我要见他，在今天我们在心灵当中可以见到他，在每日你都会经历到他又真又活地带着你行人生的路的。在这里复活的主为门徒去解释圣经和他之间的关系，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主耶稣将他圣经里面凡是预言到有关他的说话都为门徒讲解明白。对于他们的无知，主耶稣有责备，但是是用一个很慈爱温柔的声音去责备他们，因为他们不是不识圣经，不是未听过主耶稣提醒告诉他们他将会被交在 人的手中，当中他要被杀害第三日复活，但是他们未能够将所明白的真理摆在主耶稣的身上，他们未清楚主耶稣就是那位旧约一直要预言来的那位救主。复活的主向门徒解释圣经，指出圣经是又真又确实的，因为神的话语是活的，是常存的，是有生命的。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所说的说话是出于他的，一定是真理。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旧约和新约是前后一致的，是彼此对照的，神的话语是确立无改，是历久常新的。神的话语更加是单单独独的跟你和我讲说话。当你真正去明白圣经，你信入去，你真的接受圣经是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的一贯性，发现圣经的真确性， 发现圣经是不变的，是上身的，亦都是很个人性，是同你同我讲说话。主耶稣在这个以马忤斯的路上边，同两个门徒解释圣经，他说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跟住喺张圣经嘅后边，主耶稣向十一个门徒显现嘅时候，佢亦都讲出呢一句说话。佢话圣经里边所讲有关我嘅说话，就系我从前同你哋同在之时所讲俾你哋听嘅，就系圣经里边摩西嘅律法、先知嘅书同埋诗篇所记载，凡系指住佢嘅话。一定应验的。当时犹太人将圣经大致上面用三方面去应用。第一部分就是我们经常所讲的那个 Torah， 就是律法书，通常称为摩西五经。第二部分就是先知书。第三部分就是犹太人所讲的圣卷，就是诗篇，用这三方面呢去形容整卷的旧约，就是当时亦即是我们今天那三十九卷的旧约。耶稣一生应验了圣经里面所有的预言，从来没有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面可以应验这么多的预言在他身上，因为神的话语一定会成全，一定会实现。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八节，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够废去，都要成全的。因为出于神的话语没有一句是不大能力的，而神的话语就是改变人生命的。在我们教会的历史里面，你都会看到很多人因为读圣经而生命改变。梁发是第一个中国人的牧师，第一个的传教士来到中国传福音，就是马礼逊博士、马礼逊牧师。他在200多年前来到中国，在当时经历很多的艰难，在绝对不向外人、洋人开放的情况之下，他和米伦博士很艰辛地翻译圣经、印刷圣经。而他有两个帮手，其中一个就是梁发，另外一个就是蔡高。如果你去过澳门，有一条街叫马达臣街，你就会见到有蔡高中学，就是用蔡高这个人的名字而起。这两个人都是因为帮马礼逊和米伦去印刷或者抄写圣经里面神的话语，接触圣经，而后来都相信主洗礼。梁发后来甚至成为一个牧师。其实可以讲数不清的见证，很多的人就是因为读圣经而生命改变。你和我都是因着神的话语而认识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得到生命的改变。我们刚过了复活节，有弟兄姊妹受浸，见证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们里面。在 不是这一次之前的复活节受浸的一位弟兄，是一位中国的学者来的。 他因为研究基督教的历史，于是他有兴趣去读圣经。就是他没有人帮助之下，拿圣经去读，他被神的话语所光照，他生命得到改变，他来我们教会，他在英文部的，他要去更深明白真理，结果去信主，而且是接受洗礼。神的话语是改变人的生命。另外一位的姊妹也在我们教会受浸，在她跟我倾谈的当中，她跟我提到，她说以前呢，她信主 一段时间才洗礼，以前她没有日日读圣经，她说发现呢，当她日日读圣经之后，她说一个基督徒，读圣经的基督徒和不读圣经的基督徒是有分别的，有很大的分别的。这个是他自己的经历。当一个人真的愿意常常亲近神，打开神的话语去读，你会一定是从神的话语里面更深的认识神，更深经历神的宝贵。达尔文第一次去到一个岛，这个岛如果你大家看地图，就在这个南美洲最笃的地方，属于阿根廷省。如果你译它的中文名，就是叫火地岛，或者去详细去讲这个岛的名字，就叫南极同埋南大西洋諸島嘅一個省份。咁達爾文第一次去呢個島嘅時候咧，呢、這個島唔係好似今日咁咯，已經開發咗。當時嘅人咧，全部都係我哋俗語所講嘅生番嘅。佢嘅感受就係話：呢啲人咧係世界上面最落後、最野蠻、最冇希望嘅民的一个族类，要经很多年很多年进化，才可以好像他们那时的那么文明的人。他甚至说，我宁愿去训练街上的野狗，都不愿意去教这里那里的人。当他这样说的时候，有一个青年人，他的名字叫 Tom Bridges， 他听到他说这番说话，他 很有一个感动，他说我一定要去帮这些人。于是他就去请求差会派他去那个地方做宣教士，去这个被形容为世界上最落后的人当中，要去帮他们。他靠什么去帮？他就带着神的话语，一本圣经，他就去做这个披荆斩棘的工作。在当中是十二年了，十二年之后，达尔文又再一次去考察这个岛，一上岸，他竟然听到有教堂的钟声，又看见这些人扶老携幼这样去礼拜堂到敬拜神，他发现一切都改变，这些人学习了文明，竟然有礼貌，又发现他们对人改变了，对神有信心，竟然是藉着一本圣经。当他知道了这件事的时候，他大受感动。他后来回到伦敦的时候，他竟然会写信去捐钱给圣经公会，大力支持印刷圣经的工作。圣经就是神的话语，圣经是历久常新，圣经能够改变人的生命。两个的门徒不明白圣经，不是不识圣经，犹太人从小个开始在会堂学习圣经，但是通不通，就是有没有开心窍。所以我们在读神学的时候，那时神学院院长都鼓励我们同学要祈祷， 追求开心窍。求神帮助我们明白圣经。这个开字呢，在原来那个用的字的意思就是全部将它打开，是有解开的意思，即是说要脱离一些阻住的东西。这些可能是偏见，可能是一些束缚住你不能够清楚去看的东西。主耶稣开门徒的心窍去明白圣经，那个意思就是说将那些阻住的东西不清楚的拎走，让门徒能够清清楚楚明白圣经的意思，明白在旧约里面所有关于他的预言都是真实的应验在他身上。就是圣经所说，照着圣经所写的，基督必定受害，第三日从死里面复活，都是应验在站在他们面前的主的身上。所以圣经在这里说，开他们眼睛，让他们明白，就是帮助他们能够通了，真的知道圣经是真的，是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又唱一首诗歌，刚才所说，开我的眼睛，使我能见耶稣，使我能亲身体验他，能够深深爱他。当你真真正正明白耶稣 是真真实实的主，改变你生命的主，你会有个回应，你会爱他。在路上那两个门徒，他们真的知道耶稣就是在他们面前显现那位复活主的时候，他们想起，他说在路上他跟我们讲说话的时候，当我们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你会有这种感受。当人的心灵肯打开去读神的话语，你也会有这个火热的心，会有一种你的心被神去触摸，你的灵好像接触到神，你被神的话语激励那种火热的心。我们在人生的路上，不是信一位能够给我们一些好的教导，一些加言易行的模范的一些所谓教师或者教主，而是我们可以真真实实地去接触这位复活的主，他和我们一起去面对人生。不过很多人虽然知道有耶稣在复活节成为假期的时候，很多人都听过有耶稣复活，但是为什么很多人不能够认识他，或者不肯去接受，不肯去接触耶稣？因为人用以为很理性的一套将耶稣阻住，所以我们要越过一般人的理性去认识神。两个门徒从他们讲的说话也都知道他们同样犯这些错误。他们说什么呢？我们素来所盼望要属以色列民的是他。你注意，原来他们所说的是表达了他心里面所想的观念。他们所说的就以为这一位的主，他们所跟从的，他们以为的教师，就是要拯救以色列民脱离罗马帝国的他们等候的尼赛亚。就好像当那班群众拎着棕树枝欢迎耶稣入城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喊和撒那，和撒那就是救星道，就是他们所以为要来这个世界答应他们要打胜罗马帝国统治那位救星，他们所盼望的以为要带领他们的王呢， 死了。他们不能够接受耶稣就是圣经预言首先要经过受苦受死然后才得荣耀的尼赛亚。他们所用的这个我们素来所盼望的这个形容呢就是一个过去式来的。这个过去式呢就即是说没有希望了现在。我们本来素来都是等候怎知现在没了死了。所以我们必须要越过头脑上的知识去认识神。主耶稣说他们为什么他们不认识他啊？因为无知啊。无知是什么呢？无知就是领悟迟钝。在属灵的事上领悟迟钝。如果我们在属灵的事上无知，有很可能是因为我们不够信心。当他们真真正去接触耶稣的时候，他们有那种感受。这个感受就是当明白圣经的时候，他们的心灵里面觉得火热的。这个火热呢，原来的意思就是烧着，很兴的火热。人如果用一个很单纯肯敞开的心灵去领受神和你讲的说话，你会心里面感觉到火热。透过读圣经，当你透过听道，你去领受神的话，你肯去聆听，你的心灵会被挑旺起来。这两个门徒呢，本来呢就去以马五斯条村，但是当他们真的明白圣经的时候，他不再留在那条村，他们有动力。本来他们是无知的，但是现在开通了。其实苏格拉底都讲过一句话，就是说人最高的智慧是在于认识自己的无知。其实我们呢时时觉得我们很知道，就阻了我们去认识更深的真理。有时我自己都发现会有这一种的不觉意的倾向，就是哦，我这段经文我很熟的了，我听了很久，我从小个开始读圣经已经知道这段经文，于是呢就会阻了自己更深入去读神的话语，更深入去领受。有很多人呢在受浸的时候讲见证，你才会更加看到他原来呢他说他很识圣经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学啊一路到中学呢都是读圣经的，还有考试很高分。他觉得他很认识神，直到他真真正正去面对所信的主，去打开心灵去接受，他才发现他是不识圣经的，他不是真真正正认识神。所以要摆脱人为的看法，摆脱些阻住我们心灵去见神的东西。门徒看不到神，因为他们眼睛迷糊。这个迷糊 是被动式的，就是被很多外界的东西遮住阻住，以致你的眼睛是看不到。这个迷糊也有拉住被人家按住捉住的意思。我们熟灵的眼睛其实也会被很多周围的东西阻住，周围的东西牵引住，以致我们看不见。我们经常听见人家说这句说话 You are what you eat， 你吃什么你就变成什么了。咁我哋就要问，究竟系啲乜嘢影响住你每日嘅生活？有啲乜嘢系好似一个模型咁，使到你跟住佢，带动住你，你成为嗰种嘅人。最近咧喺网上边都亦都有人咧去讲到嗰啲煲剧嗰啲嘅热潮啊，以致带嚟一啲嘅后遗症。咁啊，有好多人系因为不住咁追剧集，最近有个咩 韩国明星嚟，咁嗰啲剧咧就系人人不住咁去煲，不住去追，呢啲嘢带动住你嘅时间啊，令到你不得自由啊，成日就俾佢牵动住你嘅心。你有冇食过一种生果就系？西瓜当然吃过啦，不过吃过四方的西瓜面，因为有些的农民是想悭地方，因为一个西瓜圆碌碌就很难，一箱载不得几个，于是就想出这个方法，找一个毛就是粒住西瓜来生，那它就个个齐齐齐齐，于是呢就可以塞很多个楼的箱度，在运载上面很容易。但其实你不知道你自己在每日生活里面都被很多东西粒住你，而是带动你。人如果被那些东西带动，周围很多东西带动，你就被牵引了，你不能够清清楚楚去摆开那些东西见到神，你眼睛都会迷糊。两个门徒强留耶稣，他们眼就得以打开。如果不强留他，圣经说主耶稣好像继续想去向前行。这个强留呢就是性情的挽留，即是在英文说 urge him strongly， 即是很热情很性情地请他留下。这个也是一个，如果你有一份的热情，有一个饥渴慕义的心，好想要认识主啊！你打开圣经读的时候，你祈求神，你帮我能够更深明白圣经啦，你就会得到啦。因为圣经话饥渴慕义的人有福啦，因为你会得到饱足。其实主耶稣成日都喺度等住，想我哋去亲近佢啊。启示录第三章二十节。主耶稣说，看啊，我站在门外敲门，如果你肯打开门请我进去，我要跟你一起坐席。这个坐席这个字呢，在这个希腊文里面是他们有吃饭是有三个字的，有个早餐，一个午餐，一个晚餐，我们中文都是这样的，三个不同，英文都有三个不同，是吧？但其实呢，这个坐席呢就是早餐和午餐都很简单，但是晚餐呢就坐下来经过一天辛劳好好享受的时间的一餐。即是当你肯打开你的心灵，你肯好好地去读圣经，你愿意主耶稣亲自向你启明启示他的话语，你的心灵会得到丰盛。他常常在等着你。所以我要除去一些阻隔，你要将神摆第一，你才能看到神。有什么烦扰着你的生活，成日阻住你，马大因为事后做太多了，他不能够安静去等候神。主耶稣形容他思虑烦扰，思虑烦扰呢就即是操心劳碌，被太多东西烦住了，你才不能够打开心灵去听去聆听，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更加需要没有保留的凭着信心去接受主的话语。在圣经里面一连三次都提到主耶稣复活，在这张圣经里面首先就是讲到一班妇女知道主耶稣复活的事实，然后跟着以马忤斯路上这两个门徒。在我们没有读过部分的经文里面提到主耶稣向十一个门徒显现，但是除了那一班妇女之外，你要看见那些门徒的反应似乎是很怀疑很难接受的。圣经说什么呢？他们那班门徒认为这些话语，即是妇女所说的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们说是胡言。胡言这个字呢，原来就是当时的希腊医生要来形容那些发高烧啊，搞到自己蒙蒙查查神志不清的病人，即是说他们绝对不相信他们所讲的， 以为他们说的是神志不清所说的说话。但是当他们真真正正去看到复活的主，他们有改变，他们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明明不是去那条村，已经去到坐低在那间屋，做什么要去那条村？但是没有解释，他们要走，即刻立时就掉转头回去。但你看到呢，当一个人真真正在生命里面被神去触摸，在神的话语里面去真真正正认识神的时候，你在灵里面都会有转机。你真正用信心去配合神的话语，你就会有不同的看法去面对人生。你再不会被很多的事物所打低你，你有动力去为主作见证。 A.B. Simpson 讲了一句说话，这句说话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肯将心灵向神去打开，肯向神去支取他的恩典的时候，神会将他丰盛给你的，你亦都能够无限量地去将神的丰盛传递出去，圣灵能够接受一切你勇于付出的，并能够给予一切你敢于承担。当人真的肯邀请耶稣去你的心中，当人真的肯打开心灵，让主真真实实跟你讲说话的时候，你的生命又会改变。其实主在这里等待我们亲近祂，只要我们真的肯去到祂面前，每日都是用一个真诚的心、真诚的态度、敞开的心去等候，你一定会经历神的丰盛。杨牧谷牧师就说，做基督徒做了一段日子，会感觉到好像一潭死水一样，以前所领受的就是隔夜夜，他说靠着剩下来那些属灵的领受，旧时那些领受去度日，没有新的领受，就好像一个人靠利息去过生活一样。他在他著作《一生之勇气》这样说，他说你要去闯出这个为自己定下来的界限，你要揽出来向一个新的领域，你才能够有更新的领受。即如果我们不肯去请主入我们心里面，你不会认识主的宝贵。祈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你知道我们都是软弱的人，在我们